8月2日北京官方宣布成立郑州水灾调查组，当日河南省更新了该省720受灾死难者人数，截至数字公布的时候，死亡人数上升至302人，50人失踪，其中仅郑州市就有292人死亡，47人失踪。而在这个之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人，这两次公布的死亡人数都没有附上名单，大众对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仍然存有疑问。同一日，河南省省长王海带领一些官员向水灾遇难者的表示哀悼，并且起立默哀。他说这场大汛大灾令到他们经历了一场大考，亦都暴露出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他们将会深刻吸取教训，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一步完善防洪措施，加强城市管理，守护好一方平安。他们将会统筹做好防范救灾、疫情防控、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的工作，重建美丽家园。对于国务院宣布派遣调查组去到郑州，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这个决定来得及时。该报评论又说，郑州720暴雨显然属于非常罕见的极端天气，但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理职尽责是否到位呢？公众存在普遍的质疑，实际在等待国家的权威结论。这份官方小报的总编辑自称祖籍河南的胡锡进在7月20日曾经发推说，郑州这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是必然的。就在这个之前的3日，7月17日他用英文发推批评德国未能够处置洪灾，称极端天气的早期预警和适当疏散并没有到位，假如在中国一些官员会面临严厉的处罚。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中国各级政府任何官员被问责、引咎辞职或者向公众道歉的报道。官方媒体采用50年不遇、100年不遇、1000年一遇甚至5000年一遇等缺乏科学依据的成语来到描述当地经历的暴雨，而鲜有提及郑州市附近水库无预警泄洪造成灾区民众猝不及防的情况。事实上，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郑州市气象局在7月20日连发5次强降雨红色预警，但是大量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直到当日下午5点，该市的公交系统和主干道，包括受灾最严重的京广路隧道和地铁5号线，都在度继续运营。受困地铁车厢内的乘客大多半个身体泡在水里面，仲正等外部的救援。当日流传甚广的视频和图像显示，多名遇难者的施横地铁站台旁边有人持手机电话，其他地方有人被洪水冲走，民众或者惊叫呼叫或者自救，但看不到有专业救援人员。据半官方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45岁的女性的居民谭秀丽下班后在郑州市航海路通站路交叉口航海湾小区门口附近的从同事走散后失联，两日后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身亡。她是在7月20日晚8时左右失联的。7月21日，尽管遍地灾害景象触目惊心，但郑州官方微博郑州发布仍然高调表示，暴雨虽然好大，但是坚强乐观的郑州人民不怨天尤人，万众一心积极抗汛。他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加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7月20号和21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并没有刊登这场所谓的千年一遇的暴雨洪涝的消息。被官媒称为人民领袖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藏考察的报道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得到官方电视台的重点播报。同日，新华社报道了习近平就河南郑州等地水灾作出的重要指示，他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但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鲁兰是来自河南省，曾经在当地主要官方郑州晚报担任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虽然在很多方面模仿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但在重大灾害的时候并没有走毛泽东当年委派周恩来总理去到抢险救灾第一线去视察慰问的戏路。 連前幾任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都不如。他說習近平不單止自己不去災區，亦都不派李克強前往，而是不遠千里飛到西藏考察。對於這些人民生命財產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如果習主席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话，他就不会在郑州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下边。
老兰话，在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之下，沙口路地铁站的死去的人魂都没有归家，但是习近平就去到了西藏接受帝王子的欢迎，他觉得完全是一种讽刺。这位定居美国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坑，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要继续执政的决心。
应该在不久的时间里边，在习主席不能控制整个局面的情况下面，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对习主席做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一个评价。
老兰又表示，只有在没几年的将来，习主席不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才有可能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到那个时候，老百姓才会将心那把秤拿出来，称一称习近平主席这十年的执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根据报道，郑州、新乡等地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7月23、24仍然在通过媒体向外界求援，其中有老人、幼儿还有孕妇，没有饮用水和食物，手机即将断电。在灾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当局维稳人员要求遇难或者失联者亲友不要向外界透露受灾的情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这几日网管加紧咁样删帖，屏蔽有关水灾同遇难者的信息同图像的资料。新乡市民任先生等五人在7月23号中午在澎湃新闻上面发出求救的信息，话包括四名儿童在内的22人在该市一个加油站附近小路被困，附近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截至7月2312:37，求助者缺水、缺食物，手机电量低，可能随时失联，需要救援皮划艇或者船。美国之音在星期五上午接通发出求救信息的任先生的手机，对方表示他们已经获救，他本人正在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记者又问，你们求援的情况是否已经脱困呢？
我们已经得救了，我这边现在在做核酸，不好意思，先给你挂了。
任先生说，是的，他们已经得救了，不好意思，他现在正在做核酸。河南省荥阳市郊区的龙云丁女士对致电询问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熟悉的人并没有发生伤亡的情况，但家园和家具等财产在水灾之中蒙受了损失。她又表示，房屋被水冲毁的当地受灾群众已经得到了安置。被问到这次洪水的原因，以及对于中央政府指派调查组问责相关官员可能人为疏失有什么看法，荥阳市郊区龙文丁女士毫不犹豫地说，并没有人为的疏失，就是因为雨水太大，她对于地方当局在常装水库泄洪上的表现受到公众严厉的质疑，以及郑州周边的水库的溃坝似乎并不知情。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引述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说，因为水库泄洪造成的大水灾难是有鲜明的辨别的标识的，第一就是内流水是上涨的，泄洪水是有流向的，第二内流水相对清，泄洪水携带大量的泥沙，无庸置疑这次郑州大水库并无预警地泄洪是主因，咁呢啲當然係人禍。視聽人老蘭話，鄭州呢次水災同1975年8月嘅河南駐馬店板橋水庫等數十座水庫嘅潰壩有相似之處，都冇及時向社會發出預告。而1938年國民黨政府為咗阻止日軍進攻，炸開咗花園口黃河堤壩之前，仲提前通知附近嘅百姓，並且發放每人5元嘅逃荒費。老兰又说，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主要领导并没有将人民的生命财产当成一回事，才导致水灾如此严重，但是来自浙江的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和郑州市委书记徐立隶属于习近平人马，因此才有恃无恐。郑州市民王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得知他18岁的女王菲在7月20号下午6时左右 下班回家路上面被水冲走之后失联，他从外地赶回郑州，目前已经确认王菲已经遇难。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失去的心爱的女妻子和幼小的仔都受到沉重的打击。王先生表示，他的女儿是一名电商公司的客服员，公司离家没几远，目前公司并没有对下班员工回家途中发生人生意外作出任何的表示，要看单位会不会给一些怎样的讲法。他认为国家派调查组到郑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郑州这次水灾有一定人为的因素，希望相关官员能够被问责。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李春阳在这次水灾之中失去了56岁的父亲。据他介绍，他父亲李振营生前是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风庆路小区的清洁工，小区物业负责人。7月20号下午近午时许通知所有员工到地下车库抢险倒水，无视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他们都是非专业救灾人的事实。在倒水过程之中突然水位猛涨，李振营未能够及时逃生，失踪7日之后车库积水抽干才被发现，不幸遇难。李春阳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医鉴定李振营双手有明显的伤痕，显示死者死前有自救过程，若仍够及时或者能够保住生命。李春阳说，他向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反映的情况，要求物业给一个讲法，一直并没有回复。后来信访材料又被转回来交给街道办事处，他说他希望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情况，就没办法找到他的电话号码。李春阳表示，他父亲从来未受过专业抗洪救灾的训练，就被派到大水漫灌的地下车库抢险，明显死于人祸。他指出，清洁工亦都是条活脱脱的生命。7月21号之后，郑州市内的洪水逐渐退去，啲人睇到京港路隧道入口前遭到军管同警察看守，唔俾民众同媒体靠近或者拍摄。26号地铁水灾遇难者头七，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出入口前摆放的祭奠亡灵的鲜花，第一个多高的挡板围住，当晚被郑州市一位中年男士不顾被寻衅滋事的危险带头拆除，他边拆边说太了不起了，他觉得郑州市民应该勇敢一点，和不明文的现象作斗争。事后这个人在微博上面自报家门，名叫黄金雷，他说拆墙之后有警车来过，他做好了被警察带走的准备。挡板拆除之后，第二日又被当局重新围了起来，然后被黄金雷和其他市民再次拆除，之后更多民众自发前来献花致哀。官方公布的地铁水灾死亡人数是14人，而京港路隧道的死难者官方数字是6人，这两个数字备受舆论的质疑。老兰表示，不难看出郑州当局在极力掩盖灾情的真情，但是即使是这样，国务院调查组亦都不会将干扰媒体和黑衣人打人事件之类的问题列为调查的事项。郑州洪水主要是人祸造成，但刘阳生和徐立毅即使被问责，亦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当官。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由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到郑州实地追查地方政府处理灾情工作之中可能发生的疏失。在海内外独立的时政评论圈引起一些议论和揣测，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出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国务院通过追责树立国务院应有的权威，那就是说长期以来国务院在地方政府之中已经没有多少权威了。第二，郑州市党政主官被追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省里面主要领导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第三，就是亦都可以视为20大前的一个博弈，李克强对习近平的一个有限的抵抗。这位新鲜人士认为，这次调查要拿到完全的真相不可能的，死人的真实数字不会被披露。时评人老兰又说，从媒体现场报道和网友发出的视频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逻辑简单非常清楚，由国务院派调查组就是在这里愚弄百姓，准备继续掩盖真相。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调查组的功能是到河南平息民愤，
平息一下这个民愤吧，因为太明显了，就是这个显然不是单一的天灾造成的。
李南英话：平息一下民愤，因为太明显，呢啲显然唔系单一嘅天灾造成嘅，好大嘅原因系人祸。老百姓又唔系傻嘅，佢平息民愤嘅目的，仲系要巩固自己嘅政权，所以追责。佢觉得顶多下面系有啲替罪羊。至于呢场被官方媒体描述为千年一遇嘅灾害，是否对习近平喺中共二十大上面谋求继续连任构成不利的影响，李南英表示任何灾难不会形成对习近平的任何的威胁，除非到共产党垮台的那天，否则并没有第一把手下台的那天。李南英对于很多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仍然盲目顺从共党的讲法表示失望。
郑州这次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那个水库的规模比三亚要小得多，就变成这个样子。
他说郑州这次这么大的灾难，其实哪个水库的规模比三峡大坝都小得多的，就变成了这样，而且政府如此无能不作为，老百姓还如此相信政府，等待政府去救援，你说能够有什么救援呢？没有救的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的报道。